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伸手中人类在远走，处于黑暗的地下之友，排除了娇小的蜂鸟，找到通往光明的隧道，飞过了一座一座岛，好像有一个地方落脚，把一个一个梦吃走，会不会有人能够听到，寻找太阳的梦，自不量力，说自己也变成太阳的念头。有时候寂寞几乎扛不动，咽在喉咙里无人诉说。我们到底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十月秋风拂山水，艺术之韵醉秋光。10月24号，2025桂林艺术节如期举办，祝愿大家能够享受这场画艺入境的独特展演，领略桂林的山川风情和文艺之美。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光影留声，我们和您分享三部聚焦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铭记志愿军英雄赤诚的家国情怀。
接着是旅梦人生，让我们扎进农田，在土地里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一起体验下地干活式旅游。
最后是乐活新主张，我们与您分享一周流行资讯，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有时候寂寞几乎扛不动，咽在喉咙里无人诉说，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为何一直不断往前冲，捏出些的双手忘了也能够稍微退步，我们总是以为能够自由，回过头那世界却寂寞中拍打的翅膀，终于找到你一起飞翔，渺小却带来了生活，你看这世界开满了花。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今年的10月25号是第75个抗美援朝纪念日。75年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界进犯，严重威胁到朝鲜和中国的主权安全。为了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毅然出兵援助朝鲜。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更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让世界重新认识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和您分享三部聚焦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铭记志愿军英雄赤诚的家国情怀。
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一部电影是由央视总台出品的《跨过鸭绿江》。电影《跨过鸭绿江》是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影片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视角，展开讲述从中央领导的战略思维以及前线志愿军战士的浴血奋战等多个维度，再现了东西两线和五次战役中的一场场战斗，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除了再现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的主要战争，电影还细致描摹了史书中很少提及的底坪里战役和铁原阻击战。底坪里战役里，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不畏牺牲，奋勇冲锋。铁原阻击战中，战士们凭借顽强的意志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创作团队没有选择忽略这些相对较少人了解的战役，而是保证历史专业性，力求全方位地还原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图景，让观众能更全面地了解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不同于《跨过鸭绿江》的全景再现历史，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二部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则凭借虚实交融的创作，让人物展现出鲜活的底色。在真实人物上，电影邀请特型演员唐国强、刘静等人出演毛泽东、周恩来等真实领袖角色。这些特型演员早已凭借表演时相似的神韵而被广大观众认可，成为革命领袖的荧幕化身。因此，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观众的入戏成本，让大家能迅速沉浸到历史情境当中。
此外，在史实的基础上，影片导演陈凯歌还创造了一些虚构角色，带领观众走进历史纵深处，去感受70年前那场战争的壮烈。其中最重要的虚构角色当属演员辛柏青饰演的志愿军参谋李默隐。在最初论战上，李默隐就驳斥了归国专家吴本正拒绝抗美的论断。随后他跟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游走于朝鲜战场的前线和后方，参与并见证了几乎每一场重要的战役。
在人物的动线安排下，角色李默隐承担起了将各类场景和情节贯穿起来的关键作用。跟随他的脚步，观众不仅能置身于紧张严肃的作战会议现场，也能踏入硝烟弥漫的前线战壕。李默隐的存在打破了不同叙事空间的壁垒，让宏大的战争叙事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紧密交融。同时，通过这个无比真实的虚构角色，战争的残酷与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也得以多维地呈现在大众眼前。
如果说前两部影片更注重战争的全景铺陈与关键角色的人物塑造，我们与您分享的最后一部电影《长津湖》则更聚焦家国情怀的抒发。电影《长津湖》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作为背景，讲述了志愿军东线作战部队在极寒环境下扭转战争态势的故事。在这片被严寒与炮火撕裂的土地上，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存在于那句我们把该打的仗打完，后辈就不用打了的朴素誓言里。
在小家之情上，电影将深厚的兄弟情作为影片的主要感情线。主角五千里在进行战术讲解时，严厉要求弟弟五万里必须全神贯注，烂熟于心。但在兄长这一身份的严厉外壳之下，是五千里对弟弟的体贴温情。深夜茶铺，五千里会悄悄为五万里掖好被角。行军途中，看到五万里体力不支，五千里会不动声色地放慢脚步，陪在他身边。
一个个充满温度的细节被生动地呈现在荧幕之上，将兄弟间复杂又深厚的小家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国家情怀方面，电影塑造了一批舍身为国的志愿军英雄群像，彰显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影片中，老兵雷公为了把敌机引开，毅然拉着美军投下的识别弹离开志愿军阵地，最后壮烈牺牲。为了阻挡敌人，志愿军战士们冒着严寒坚守阵地，直到化成雪地里的冰雕。影片中的每一位战士都是英雄精神的体现者，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军人对国家矢志不渝的忠诚，更能看到流淌在战士们血脉之中的深沉爱国情怀。
无论是电影《跨过鸭绿江》的全景式描摹战争，志愿军热血和平虚实交融的艺术创作，还是《长津湖》聚焦极寒战场的生死较量，三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始终以影像为笔，串联起保家卫国的壮阔征程。他们既还原了历史的厚重与悲壮，更传承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精神内核。在为新时代观众筑牢铭记历史精神根基的同时，也激励着众人在和平年代砥砺前行，以奋斗姿态续写家国荣光。
三部抗美援朝电影凭借对真实战争的记录，凝聚起跨越时代的家国力量。接下来，旅梦人生，让我们扎进农田，在土地里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一起体验下地干活式旅游。
游一方胜景，品一城风华，
用双眼记录山河锦绣，用心灵聆听岁月回响。
欢迎收听《旅梦人生》。最近，一种下地干活式旅游火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田间地头，多了一群体验捡土豆的游客，之后就蹲在田边等现烤土豆，玩得不亦乐乎。而这场由捡土豆引发的下地干活式旅游，正从内蒙古火向全国各地。从山东的掰玉米体验，到陕西的摘蚕刺果做果酱，今天的旅梦人生，让我们扎进农田，在土地里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一起体验下地干活式旅游。
土豆是内蒙古的土特产之一，当地人也叫山野、山药蛋。每年秋季，特别是国庆前后，是土豆收获的季节，内蒙古各地都会上演收土豆的盛大场景。但是机械收割过的土地还会遗留下一些小的土豆，雇人捡成本太高，种植户一般就任由小土豆留在地里。在各地的类似活动里，这种充足的无用资源也是下地干活式旅游能走红并持续开展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下地干活式旅游的走红也体现出游客厌倦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流水线式旅游。在参与感满满的农田里，游客不用假装在远方，而是真真切切地在土地上劳动，汗水滴进泥土，成果就握在手里。对游客来说，这不仅是对盘中餐的溯源，更是一种与自然节律、与农耕文明的情感重连。它让游客不再只是路过风景，而是参与风景，成为秋收土景中的一份子，从而收获独一无二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回顾近年来的文旅新潮流，不管是曾经的特种兵旅游还是奔现旅游，都和现在的下地干活式旅游一样，是为了摆脱意义绑架的消费决策。 下地干活的内核，就是一种再纯粹不过的简单快乐。体验劳动的整个过程，已经足够让游客暂时卸下生活的疲惫。农田里灰头土脸的形象，可能比不过精修后的美图，但能让游客们看清内心的真正需求，重新找回旅游真正的意义。
从这些年旅游消费观念的不断变化中，也不难看出，如今的游客，尤其是年轻人，最大的特征是不再盲目从众，而是追求更环保、更温和、更简约，也更有个性化的旅游和生活方式。而且，大众消费也不再以最大限度满足自己为主，而是会兼顾他人的需求。这种下地干活式旅游，既能给自己带来新鲜的体验，又顺带帮助了当地的农户，带来的是打卡式旅游所不具备的满足感。
而乡村文旅要想接住这股体验热，关键就在于不搞花架子，顺着游客需求接地气。捡土豆热潮兴起后，内蒙古文旅没有建设网红打卡点，而是简单实在地推出相关措施。锡林郭勒盟推出四条挖土豆线路，福如东村村委会在路边设置指引牌，提前帮游客摸清能寻宝的农田。内蒙古文旅的操作既没让乡村变味，又让游客玩得开心，还帮村民多了份收入。这不仅是实现三方共赢的妙计，也是乡村文旅的破局密码。
这种体验的魅力还在于它打破了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无形壁垒。不同于传统观光，村民和游客不再是背景和看客的关系，更像是一对朋友。在内蒙古福如东村，村民们看着游客来捡自家地里的漏网之豆，非但不介意，还热情指路。对游客来说，捡的不只是土豆，而是丰收的喜悦。对村民来说，闲置的资源有了新价值，还能跟游客唠唠家常。这种你情我愿的互动，是商业化的旅游项目无法给予的温暖馈赠。
下地干活式旅游的本质，是重新建立起人与土地的情感连结。这代人大多从小远离农田，对春种秋收的认知停留在课本。而当双脚真正踩进松软的黑土，手掌因劳作磨出薄茧，汗珠滚落砸进泥土，那一刻，农耕文明才不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老物件，而是化作了触手可及的生命脉动。它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真理，更是让游客们在浮躁时代里寻回内心踏实与归属感的根。
当然，随着下地干活式旅游的走红，也出现了相关问题，比如农户盲目跟风开放农田，游客过多以及过度商业化等，当地文旅部门需要加快出台配套政策。在最先出圈的呼和浩特，当地文旅的做法值得推广，比如烤土豆只收成本费，挖的小土豆游客可以带走，而农户主要靠流量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实现轻盈利。
下地干活式旅游的兴起，为当下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出口。它证明了最有吸引力的体验，往往不是来自昂贵的消费和刻意的安排，而是源于最本真的劳动。当游客们带着一身泥土和满心欢喜离开时，带走的不仅是几斤土豆，更是一种被重新唤醒的生活感知力。这种旅游方式或许不会一直火爆，但它所代表的回归本真、注重体验的价值取向，无疑为未来文旅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的方向。
下地干活式旅游带领游客回归土地的朴实与温暖。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与您分享一周流行资讯。
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10月28号和29号，2025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将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大会将聚焦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行业热点领域，以1+1+10+6+N 为活动框架，将举办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一场精品之夜，10场平行论坛，6场文艺沙龙及多场配套活动。内容涵盖微短剧、人工智能赋能和综艺动画等多个领域，推动创作交流与产业合作。
10月24号至11月2号，2025桂林艺术节在桂林举行。本届艺术节以画境为主题，寓意艺术与自然共生，传统与当代融通，为观众带来一场自然与艺术交融的盛宴。除了丰富的活动，观众凭2025桂林艺术节演出票根，可享受全市100余项消费优惠政策，覆盖吃、住、行等多个方面，让观众在享受艺术盛宴的同时，也能尽情领略桂林的山水与烟火。
10月20号，由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共衢州市委宣传部共同出品的大型原创话剧《寻找杜立特》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该剧将于11月15、16号在浙江衢州首演。话剧《寻找杜立特》根植于发生在1942年4月杜立特营救行动的真实历史事件，通过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超越国界的人性光辉与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善良大义。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农耕探文明》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这部纪录片通过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揭示中华民族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生动展现农耕文明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纪录片《农耕探文明》以农耕文化为根基，搭建起了古今对话的桥梁。
10月19号，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纺织工业篇》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央视频全网独家首播。节目中，智能纺织工厂里的多项纺织科技突破，是古老智慧在数字时代的演绎。从制造到制造，工具的革新是创新驱动产业进阶的最好证明。源自古老纺织的智慧，正托举着现代航天器，用最纤细的丝线，织就最宏大的太空梦想。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陈歌、宗斌、明然、佳潮、于飞、小韩、祝雅、小林、于林，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你为勇敢的脸庞紧接着我泪痕的滚烫，笨拙眼神写满了顽强，守护我的梦想。因为你为勇敢的脸庞，世界变得孩子的坚强，真高兴能和你遇上，换我做你的太阳，拥挤的街
许多城多讲一口气，
小心的心是多小多小一颗心，
意外的人生，
意外遇上了你，
你知道吗，
庆幸是你
闯入我的风景，一碗鸡汤有多浓多浓的盼望，
盼到尽头熬穿了就叫做成长，
一群乘风浪抵达一个天堂，
你知道吗，热泪盈眶不一定是悲伤，谢谢你一位勇敢的脸庞，紧贴着我泪痕的滚烫，本着人生写满了顽强，守护我的梦想， 我知道啊，有你在，也、yeah。